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1月6日是美国国会骚乱事件一周年，拜登总统在这一天发表讲话，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总统拜登1月6日在国会骚乱事件一周年之际前往国会发表演说。拜登总统说，一年前的今天，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民主遭到了攻击，但是并未被终结，而是获得重生。2021年1月6日，数千名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企图阻止国会认证拜登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这次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130多人受伤，另有720多名参与者受到刑事指控。拜登总统还指出，中国和俄罗斯都认为美国民主已时日不久，但他不信，因为美国坚信人民做主，而不是枪杆子出政权或暴力推翻选举结果。
1 year ago today, in this sacred place, democracy was attacked. Simply attacke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as under assault. The Constitution, our Constitution, faced the gravest of threats. Outnumbered in the face of a brutal attack, the Capitol Police, the D.C. Metro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 the National Guard, and other brave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saved the rule of law. Our democracy held. We, the people, endured. We, the people, prevail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our history, a president had not just lost an election. He tried to prevent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as a violent mob breached the Capitol. But they failed. They failed.On this day of remembrance, we must make sure that such attack never, never happens again. Above us, this isn't about being bogged down in the past. It's about making sure the past isn't buried. That's the only way forward. That's what great nations do. They don't bury the truth. They face up to it.We're engaged anew in a struggle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between the aspirations of the many and the greed of the few, between the people's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lf-seeking autocrat. From China to Russia and beyond, they're betting that democracy's days are numbered. They've actually told me democracy's too slow.Too bogged down by division to succeed in today's rapidly changing, complicated world. And they're betting. They're betting America will become more like them and less like us. They're betting that America is a place for the autocrat, the dictator, the strongman.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at is not who we are. That is not who we have ever been. And that is not who we should ever, ever be.
除了拜登总统的讲话之外，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还在今天分别就国会骚乱事件一周年举行了静默纪念仪式。有关国会方面的最新情况，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好。
一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国会的气氛如何，国会领袖就骚乱事件一周年发表了哪些声明。
好的，我们也还记得一年前呢，美国之音也曾经在国会大厦外面呢为观众朋友来报道了这一场这个国会的骚乱事件。那么一年之后，国会现场呢是少了一年前的当时的这种紧张、暴力和这种混乱，而是回归到了平时的这种庄严和肃穆。那么在警力准备方面呢，1月6号的这2022年的1月6号呢，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国会方面并没有这个像一年前这个周围呢竖起了高的栅栏，不过可以感觉得到这个警察的人员部署方面是大幅增加了人力。那么记者的媒体采访人数也同样的比平时的这个人数还要更多。那么就像您刚所提到的，在星期四上午和中午呢，国会参众 两院都分别就这个一周年的国会骚乱事件呢，举行了静默的这个仪式，来纪念在1月6号国会骚乱事件发生的时候，在国会当中服务和牺牲的这个国会警察以及国会的工作人员。那么这个在这个举行静默仪式的时候呢，民主党领袖也分别针对了这场一年前的这场骚乱事件来发表了讲话。民主党领袖是分别都将他们指责的矛头指向了前总统特朗普。我们来听听院会的发言稍早怎么说。
Today, 1 year ago, the Capitol and those who work within it were targeted in a violent insurrection that sought to undermine democracy. As we acknowledge the horror of that day, we honor the heroism.Of so many, particularly U.S. Capitol Police, institutional staff, floor leadership committee, and member staff. 1 year later, this sacred space where members legislate, children learn, visitors are welcomed, was defiled and damaged. We know that. As we reflect on that darkest day, we remember that the insurrection sought not only to attack the building, but to undermine democracy itself.When the violent assault was made on the Capitol, its purpose was to thwart Congress's constitutional duty to validate the electoral count and to ensure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But the assault did not deter us from our duty, I say again. In this Capitol, a symbol of democracy to the world, that evening, the Congress, because of the courage of all of you, rose to honor our oath and protect our democracy.
The warnings of history are clear.When democracies are in danger, it often starts with a mob. That's what happened a year ago, here in this building, a mob attack. And for mob violence to win the day, it doesn't need everyone to join in. It just needs a critical mass of people to stay out of the way, to ignore it, to underestimate it, to excuse it,and even condone it. The mob can start out as a small number, but if it's allowed to grow and leaders egg on the mob, encourage it, it can become poison. That is what Donald Trump is doing, as even his response to President Biden's speech today showed.
那么在国会骚乱这个一周年的纪念之际呢，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国会当中的政治版图和整个政治的气氛还是相当的分裂。在星期四这个上午所举行的这些纪念仪式当中呢，这共和党的高层呢几乎是缺席了所有这些由民主党人所领导的纪念活动，其中也包括了拜登总统星期四上午到国会的演讲，也是没有这个共和党的高层来出席的。那么值得关注的是，还包括了在众议院方面的这个静默仪式呢，同样唯一一位出席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则是来自这个怀俄明州的切尼众议员。那么切尼众议员是唯一一位现场出席的共和党人，那么其他都是由这个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来参与的。那么其实事实上众议院目前是处在一个休会的状态，因此呢议员是特地返回华盛顿来出席今天1月6号国会骚乱纪念的这个活动。那么除了这个切尼参加了之外呢，他的父亲也就是美国的前副总统切尼呢，也同时陪同他女儿一同到国会山来出席了今天的这个纪念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参议院多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星期四上午呢则是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针对1月6号的这个国会骚乱纪念一周年的这个来发表了他的看法。那么他的麦康奈尔在他的声明当中是特别强调了这个1月6号，一年前的1月6号是相当黑暗的一天。那么他同时呢也呼吁民主党人不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这个滥用这个一周年的纪念日的活动呢，来推进他们的政治目标。平章，
一华，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次的共和党的高层都没有出席拜登总统在今天上午在国会发表的这个演说哈。那么共和党方面除了麦康奈尔的反应之外，还有没有哪些这个共和党人对于拜登总统今天的演讲做出了反应？
是的，相较于民主党人，共和党人的反应是比较低调的。那么我们值得注意到的是，现在呢目前看到的第一位发表这个针对拜登总统演说来发表回应的是来自这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他是在拜登总统在发表演说的同时就发出了推特，说批评了拜登总统这个演说的内容是过于政治化。那么他同时呢在随后呢也发出了一系列的这个一串的推文，大概有10个推文左右来回顾他 他一年前呢对于这场这个国会骚乱事件的这个批评还有这个谴责。那么同时呢，他在这个推文当中也特别谈到说呢，他认为呢这个一年前他是至今呢仍然不敢相信一年前的这场的这个骚乱事件呢在国会当中发生了。那么他也强调说他是谴责暴力的。那么他也同时，但是他也同时的批评了这个拜登总统和副总统哈里斯呢是利用了这个机会来更加的使华盛顿的政治更加的政治化。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位这个值得关注的是来自这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参议员，他在一年前的时候呢，也是对于这个拜登总统当选的这个认证结果提出质疑的一位重要的这个共和党人之一。那么他在星期三的时候，1月5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这个福克斯新闻网上发出了一份投书，那告诉他表示说，这个去年的一月六号呢，是一场由遭部分的这个示威者破坏的这个示威活动。那么他也强调说呢，这个政治示威集会呢，不是一个犯罪的行为，而是受到宪法明确保证的一个权利。品章。
叶华，我们知道在一年前的这个国会骚乱事件之后，众议院方面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那么目前这个委员会工作进展如何？
是，目前这个工作进展呢，委员会的工作进展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据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委员会呢不久前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说他们在过去将近一年的调查时间里头呢，是采访了300多位的这个受访者，来了解了当时的情况。同时呢，他们还审阅了这个35000多份的这个相关的文件和资料。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有关的人物上面呢发出了50张的传票。那么目前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国会的这个调查委员会，他们所调查的这个性质和司法方面的这种调查性质的这个结果是不太一样的。不过呢，这个委员会他们发出的声明是特别提到说呢，他们这个调查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有三个，其中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确立一个更加明确的这个说法来论述有关这个国会骚乱事件的这个论述。那么第二个呢，则是希望能够在国会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立法建议，防止这类似的事件未来再次的发生。那么第三呢，他们则是希望如果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有发现任何的犯罪行为，能够将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事证和人证呢提交给司法部，由相关的部会来进行依法的处理。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品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朝鲜1月6日称，一天前发射的导弹是一枚高超音速导弹，并取得成功。这是平壤当局第二次宣称试射了高超音速导弹。朝鲜官方的朝中社说，星期三发射的导弹飞行了700公里，确认了燃料系统的可靠性，并精准击中了目标。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称，了解朝鲜当天的弹道导弹发射，并针对事态发展正在与盟友和伙伴们密切磋商。根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多项决议案，朝鲜不得进行任何弹道导弹活动，包括短程或远程导弹试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星期四在一场网络会议中说，美国了解中国在许多事务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美国寻求与中国共存，并将延续多年来的对台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的亚太事务顾问坎贝尔星期四对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通过视讯方式阐述美国对华政策，这是他在2022年针对美中关系的第一场公开讨论。他说，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许多议题方面有一致的共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轴就是避免竞争会带来意外的冲突。坎贝尔还说，美国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改变多年来的集体领导模式，美国也关切不同的声音被压制。
I do think there's very little doubt that there are elements of sort of techno-authoritarianism that China has indeed exported to other countries. Capability to track, you know, dissident groups, to use technologies 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like.To favor authoritarianism.
这位美国白宫高级官员还说，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与多年来许多美国前任政府的做法一致，支持两岸和平交往与对话，并且致力于提高威慑力，确保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在新冠变种奥米克戎的驱动下，美国遭遇了疫情的又一个高峰，日增感染病例达到50万左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一轮的疫情？今天我们邀请了加州全山医院加护病房的医生许宪文来和我们分享他的看法。许医生你好。
你好。
许医生，近来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美国节后的这个新冠感染病例是再度飙升，给美国的医疗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么您在医疗的第一线，是不是对此有很切身的感受呢？
其实是有一些反应，有一些不一样。去年在圣诞节前夕，我们全医院只有一个病人，结果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变成20个。但是呢，病人的严重状况稍微比较不一样，但是工作还是平常的对病人的照护跟防御还是一样，所以说是比较辛苦了一点。
是，我们知道自疫情爆发以来啊，这个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也一直是美国政府在下大力气努力解决的问题。那您在这一点上觉得这一年来有没有改善？那么尤其是在应对这一轮疫情的时候，您觉得和此前相比，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有所缓解吗？
天壤之别啊！这个国家全世界经过一两年的充分准备之后，现在医疗物资没有。现在已经没有听到短缺或者是要排队的问题啊，这一点好很多。医护人员只要需要他们所有的防备的装备都可以无限制供应，不像以前限量每周一个人要管制，这样现在不一样了。
是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疫情本身哈。我们看到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主任瓦伦斯基1月5日在记者会上说，这一轮疫情95%的病例都是感染了奥米克戎，可以看到这个奥米克戎的这个传播力之强哈。不过也有一些报道说，感染了奥米克戎的症状相对来说会比较轻。那么这个在临床上有被证实吗？
是，那个在一年前的我们在医院遇到的病人。只要进的急诊室，10个里面有8个会有一段相当艰苦的复原过程，有很多甚至有很多人死亡。然后最近这20几个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完全要么没有症状，或是轻症，住院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住院的比较多。就算是有真正有这个，因为病毒而住院的人，他们的住院的时间也短很多，很多很快就转出院了。
但是临床来讲，奥米克戎还是有可能会发展成重症的，是吗？
对，还是会有，但是它的比例上小很多。
那什么样的人感染了奥米克戎会是轻症？什么样的人会发展成重症？这个是我们可以提前预判到的吗？
可以抓得出来。例如说有糖尿病，体重特别高的人，这些人的话，或者是慢性的其他慢性病患，例如肾功能疾病、肝的疾病、心脏血管疾病，跟本身就有呼吸系道的问题的病人，他们假如有得到这个病毒的话，恶化的可能性比普通人还要高很多。那一般的老百姓只要没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慢性病的话，他们出院的机会非常大，也出院时间也非常快。
所以应该是保持乐观，但是还是要注意防护哈。那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看到有一些病人这段日子在分享自己的经历啊，就说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很小心的，出门戴着双层的口罩啊，也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可能就是偶尔迎面遇见几个人，结果就感染了奥米克戎。这一点让人觉得这个奥米克戎好像真的有点防不胜防。也有些人就觉得很沮丧，觉得算了，可能我们最终每个人都会得的。那您觉得我们真正的有可能通过个人防护把奥米克戎隔绝在外吗？
我是比较悲观一点啊。我的已经看过非常多的，就算是打了3剂的疫苗，还是一样确诊的个案。但是呢，这些幸运的是，这些打了3剂疫苗的患者，他们都是轻症。所以说呢，第一个是不是完全可以防止受感染，这一点我是悲观，我觉得迟早每个人都会感染到。但是呢，只要打了疫苗的话， 他就是难过个两三天，而不是跟病毒搏斗三个月，这点的差别。
是徐医生，那说到打疫苗，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外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哈，有些人就是说你第三针的加强针应该跟你前两针是同一家公司的，比如说你之前打的辉瑞，你加强针还是应该打辉瑞。那么也有些人说你第三针如果跟前两针是不同公司的，其实这个保护的效力会更高。那么从临床上有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我有看过有一些报告是不同的公司只制造的疫苗混打，可能结果会比较好一点，但是个人并没有很清楚的去研究每一篇的文献。那我自己选择是打不一样的疫苗，我前面两针打 Pfizer， 第三针打 Moderna。
有数据显示，刚才你也提到了过的，接种疫苗的人即使感染了奥密克戎，症状通常也会比较轻哈。所以就有些人建议说，那些接种了疫苗的人不用太限制自己的活动，可以跟疫情之前一样，该出去吃饭出去吃饭，该看电影看电影。那么这样也能够避免经济受到过度的冲击。您作为医生怎么看？
我是认为这有一点道理，但是并不完全正确啊。整个防护的措施主要并没有办法完全防止疫苗的散布，但是只要把疫苗不断发展的曲线把它降缓一点的话，这样整个社会就有机会有时间有能力来迎接它的冲击，那整个社会就不用因为这样而停摆，但是我想是没有办法防止的。
是，争取时间很重要。那么您觉得这轮疫情现在是否已经到达了顶峰？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这个疫情有这个实质上的缓解呢？
我是觉得应该顶峰不是这一个星期，就是这一两个星期。我们看那个从11月26号那段时间南非开始宣布有这个变种之后到现在，他们南非只有好像是24%的人打疫苗，他那边高峰早就下来了。我想美国在跟着在后面也很快，这一波高峰之后很快就会往下掉。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直在坚持所谓的清零政策啊，甚至是为此采取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抗击疫情的手段，这个在中国内外也都引发了一些争议。那刚才您也说到您对此比较悲观，可能我们未来都会我们长期跟这个新冠共存，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清零政策是不是实际上并不现实？
我当大家对病毒一无所知的时候，这是合理的。到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用全清零的政策在短时间或许有用，但是它这个国家总是需要对全世界开放，一旦对全世界开放的时候，它就会有新一波的疫情。虽然说大家症状比较小，难道还要再关一次吗？所以我是认为它对于零容忍的政策付出的代价是这个社会自己要决定去全承担，假如是在其他国家的话，这不太有可能发生。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专业人士呢都在说我们未来可能会跟病毒长期共存，那也鉴于这样的一个前提呢，也有很多人呼吁这个拜登政府要这个彻底的修改自己这样的一个抗击疫情的策略。那么您从医务工作者的角度会给拜登政府提出哪些建议来更加有效的抗击目前的疫情呢？
基本上我是想他可以该对于后勤医务人员所有的后勤资源继续在做，然后呢，假如有新的疫苗，例如说我知道有一些用蛋白质作为主体的疫苗最近刚刚要上市，假如有的话，他也希望这个政府让他更快的增加他的产能，这样的话可以说服很多对于疫苗尚有疑虑的人来接受疫苗，这样的话大家是比较会快一点回到正常。
是，那么许医生，您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的防护有什么样的建议？
还是一样，勤洗手，然后出门的话戴个口罩，保护其他人。假如我们自己是不幸的轻症患者或者是无症状患者的话，让下一个人不要因为我们 的原因而必须关在家里关个十天，这样是不太好。
好的，非常感谢许宪文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谢谢您在抗疫一线的付出与努力。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CES 消费电子展本周三在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由于奥密克戎疫情爆发，主办方加强防疫措施，一些公司转为线上参加。今年约有2200件公司实体参展，来自海外的厂商占全体参展数的30%，中国厂商则从700件下降到159件。来看记者许湘云和刘恩明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暌违两年 ，CES 消费电子展再次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由于疫情，去年的 CES 改为线上举行。而今年虽然恢复了实体设展，但由于年底的奥密克戎疫情爆发，一些公司像是谷歌和亚马逊宣布不会派员参加，也有公司改为线上参加。今年的 CES 吸引了来自全球160个国家、大约2200间厂商的参加，这个数字是疫情爆发之前的一半。此外，也有大约15000名观众注册参加。国际厂商的参与占比约为全体总数的30%。韩国今年有416间厂商参加，仅次于东道主美国，这是韩国参与 CES 人数最多的一次。接着是法国的247间公司，以及中国的149间公司。台湾今年有100间厂商参加，日本则有52间，这个数字是2020年的2倍。尽管美国因为疫情对参加 CES 却步，但从上述数字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国家仍是积极的参与，在 CES 上寻找更大的舞台。过去 CES 吸引的中国厂商逐年增加，在疫情爆发之前的高峰年份2018年，中国厂商曾经占到全体参展总数的30%，有超过1500间的公司参展。这个数字在2019年有所下降。美国政府对部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处罚影响了他们参加 CES， 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企业被列入了实体清单。不过，疫情的影响还是最为明显，无论线上或线下，中国厂商的参与数目大幅缩水，从700间下降到了159间。CES 本周三拉开帷幕，原定星期六闭幕，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提早一天在星期五结束。主办方对于防疫也是相当的小心，所有的参加人员都需要接种至少2剂疫苗，也鼓励大家施打加强针。会场也发放免费的快速抗原筛检试剂以及口罩。此外 ，CES 的会场拓宽，并且只能单向通行，降低不必要的近距离接触。记者许湘云和刘恩明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